好，我们读几处经文，请大家不要翻，不要翻，我念给大家听。如果有哪位弟兄姊妹感兴趣，你用笔记下来，回去慢慢的找。第一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，马太福音第七章，我说错了，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，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。讲到快呢就找不到呢，你就不用找了，来我念给大家听。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这是第一处。第二处经文呢，请注意找一下了，约翰福音第三章，约翰福音第三章，约翰福音第三章。好，第三章第三节，第五节，第七节，第一个第三节，三章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”你的弟母说，第四节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们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一直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”好，今天呢我们暂时就到这里，一会儿有必要的时候我再做自我补充。请各位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以后我们奉你的名，奉你儿子耶稣的名在这里聚集，愿你祝福我们这一段的时间，你把最要紧的话从天上打开窗户教训我们，开启我们的心，使我们明白我们从来不明白的真理，让我们都能够因着你的话语得到生命的供应。天父，我求主的施恩祝福这个今天晚上的聚会，我相信你来在我们当中，掌管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也掌管着我们的嘴和我们的心，让我们都被依灵所感，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。祷告祈求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刚才读的几篇经文，第一处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，要讲到盖房子，盖房子呢要想坚固的房子，一定是要根基要建在磐石上，这个很简单道理。我们盖房子，楼房越高，那个根基越深，然后往下挖，是十层楼20多层楼，甚至美国呢80层楼，你根基不知道多深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盖个小平房，这个根基就浅浅的、短的，所以这个根基很要紧。而且你的根基建造在什么上头、什么基础上？这个磐石上，磐石本身不摇动，这个根基牢靠。你要盖到沙土上， 生疏软软的沙土，这个根基肯定是不牢靠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雨淋遇见了水冲、雨淋、风吹，一撞到房子，房子就倒塌，这是必然的，这是必然的。所以就是说，世上的道理，做什么事情要讲根基。那我们的信仰呢，也是要讲根基，这是我们的信仰的基础。因为我们的信仰从信开始，那个根基扎的牢靠，那么你信仰的人生，这一生当中，这信仰的人生，你就是坚固牢靠。遇见水淋、风吹、雨淋、风吹，这个你是信仰垮不了台的。各位知道啊，我们的山上的东西啊，你看那个山上长那个野东西啊，都是坚固的。野猪、野狗、野猫、野羊、野猪，那个野的东西它都生命力最强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要不够，它要遇见大风大浪大雨，它自个儿没多少时间给你现成的房子坐地去，它就得在暴风雨里面战斗。所以那个野的东西，野驴这些东西就生命力都强，家里养的那个东西生命力都不强。那个山上的花草，那个花草，那个在大风大浪里摇摇摆摆的，你看你知道，在山上的大风大浪中摆动的时候，那个作为一个树来说，那个根基来回晃，越晃根基越往下塌。咱们家里头养的那个花，这个花非常娇嫩，遇着外边下的雪，你把家里养的花拿到院子去，在那一阵的冷风，完了，这个花就蔫了，就弯了。所以这个生命力的根基很要紧，照样我们的，咱们今天不管是信主年纪长短，或者还有目标的朋友，没关系。今天求神把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要扎得牢靠，这样呢，在我们的一生人生当中，我们在做主力，这不是我们骄傲。我的岁数比各位都要大一点，你们在座各位还有30年，还有40年，这个人生是个漫长的人生，不知道还要有经历个什么情况。信仰要经过考验的，要经过锻炼的，所以把这个根基扎好，信仰的人生，信仰这棵生命的树很有希望。一个生命丰富，再有能结出许多的丰富的果实。那么信仰的根基是什么呢？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，什么叫基督徒呢？我们做基督徒不像一般世人所说的万教都是叫人学好啊，不做坏事啊，做善事啊，都叫人学好嘛，这不是基督教的真理。其他宗教都这么讲，吃斋啊，念佛啊，是不是布施布施啊，给庙里捐几个钱啊，对不对？把那个偶像，那个弥陀佛，不管金的、石膏的、银的，拿过来给他磕香，磕头烧香啊，拜他，求他神得点好处啊。大家拜他是拜他，该干啥干啥，坏事照样办。尤其那搞赌博的人，我听说，今天晚上参加去赌博去。他为了今天能够有好的运气，他在家里头，在哪个庙里头，或者他家里有个佛，他得好好下的大功夫，给这佛好好的花上一笔钱供一供他，求老佛今天保佑我手气好赚一笔钱。据说都是这个，因为我一辈子没赌博过，我不懂，人家有人告诉我啊。干什么？不是信基督教让人做好事、做好 学好，是做的基础是变好，不是学好，是变好，一起变化，不是那么学来的啊！谢谢基督。那信耶稣什么叫基督徒呢？各位，有一次我在一个咱们这个家乡这个农村教会，夜里头11点了，我是为了别的事儿去那个村里头，他们非让我讲道，但是今天晚上这个时候不要讲了，聚会有个20-30人在一起，我说大家说，你信耶稣信了多长了？那时候我就出个题，每个人都谈一谈信耶稣得到什么好处了。我说每个人都谈一谈，你俩信主多久了？另外你得了什么好处了？你要20-30人都发言了，没有一个例外。你听我给你总结总结，啊，有人说了，信耶稣好啊。从信耶稣以后啊，我不抽烟了，我眼里的烟呐、抽的可厉害了，一天3包2包的抽啊，我这回可省了钱了，我不抽烟了，把钱省下来了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说什么，信耶稣好啊，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呀、这话说的也不错，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。还有可笑的人说什么，我把它总结一下啊，不是一个一个人做，我把它分成几类。有人说什么，信耶稣好啊，我家有一头猪忽然间拉了稀了，肚子拉稀了，后来人说你这待会去祷告祷告去，我就为了小猪拉稀，我到教会去祷告祷告，你祷告祷告还真行，这小猪肚子就不拉了。哎呀，好！还有一个人说啥？我家有头羊，这个羊不吃草了，因为小猪拉稀，年祷告好了，所以呢，我也就是到教会去了，也祷告祷告，祷告祷告，这羊就开始吃草了。不然我这头羊我要赔本，赔了40块钱，这话都是20年前的40块。啊，真感谢神啊，我没赔本啊，羊不吃草了。各位，我一听到这儿，我里头心里就凉了半截了。哎呀，我说这个耶稣要信的，你看信耶稣还能省钱，信耶稣还不但能救人，还是个兽医啊，还能你家的小猪拉稀耶稣还管，吃草了变成兽医了，那这个耶稣是要照这么信的话，我心里说，我心里凉了半截。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个教会带领弟兄姊妹怎么带的，要把信耶稣弄到这个份上来了啊？是啊，要这么样信耶稣，谁不信耶稣？要省钱，那变成财神爷了；要省钱，小猪还保险，还不要花这个保险费。哎，耶稣也是圣医。其中啊，在我身后的坐着一对夫妇，因为他坐到我后头，我没有看见他。这时候我就要发言了，我说我谈谈我为啥叫信耶稣吧。我刚要谈的时候，那两位就说，我们还没轮到我们俩，那家是你家主人，还没轮到我们俩讲呢。哎呀，我说是啊，我没看见你，这俩人讲，这俩人怎么讲？感谢神啊，我们两口是个罪人呐、我们俩叫那个丈夫说，我是个赌徒啊，耶稣救了我呀，不救了我的房子啊，不是什么都背光了，这不算我们还要灭亡的，我们两口是个罪人呐、信了耶稣我们的罪孽都赦免了，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了。对，你听听这几个人 三十个来个人里头，这里头哪个是信耶稣的？小猪崩拉稀，羊不吃草啊，我还见过呢，还有这样信耶稣的呢。你说你信主多少年了？我信主两年了。我这两年的你有什么体会经验？啥体会？我就腿疼好了点儿。哦，我信耶稣信了两年，腿疼好了点儿啊。他在我家里，因为我比方我的家是楼上楼下和是一样的，我一直都在楼下。我说你要信耶稣两年吧，啊，我还洗了呢。哦，我这还洗了。我说两年老信徒了，啊，但是老信徒了还受洗了还。受洗了，腿疼好了点儿，费这么大的劲儿，腿疼好了点儿，还没说腿疼好了，好了点儿。那你就别信耶稣了，你在这等着，我上楼上去拿纸杯、纸扣片去，给你两片吃上，吃半小时，管饱，好了点儿。那天神也拯救他，我说你别走了，这是个女性。家里就一个老姊妹住在楼下，那你别走了，你今天啊跟这个大娘啊在一起啊，好好谈一谈，咋叫信耶稣？这老大娘那天她在我家住了两天，这老大娘一见大娘信耶稣，怎么信耶稣？最后才认罪悔改，认了罪回来改，她是个罪人。一个人对我们信耶稣不是从物质上得什么好处，那个叫吃里得饱，那是别的宗教。基督教不是为了得物质的好处。当然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成了神的儿女，神在各种的事情上也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的不是信耶稣都要倒霉的，也不是的。但是信耶稣的目的不是为了物质的享受，升官啊，发财啊，找工作啊，顺利啊，找个好对象啊，是不是？等等这些物质上的东西，这不是基督教的目的，不是。你看你自己的那个饭铺里头，哪个饭铺？中国人开的、华人开的饭铺，你细看他那房间里头有个小佛在那儿，你注意看到没有？有个小佛上前面蜡点这个电电灯电灯泡的那个蜡，看起来是个蜡，意思说我拜你的佛，你祝福我，让我的买卖兴旺发达，是这样。那叫佛教，佛教叫你拜他，他给你物质的好处。今天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这个目的，信耶稣我们还有形形色色的呢，为了到教会里找对象的也有，有人见过的。因为他也清楚，基督徒找了基督徒，你说这个女子信耶稣，找了他当你的妻子保险，因为基督教有个教条，不可以轻易的离婚。我一旦逮住你这个女性基督徒，我就保了险了。基本上99%你跑不了，你这一辈子就跟着我到底。所以这个他跑教会里找对象来了，就跟我就不见过真人真事。这个时间我就不点名道姓了。哎，山东的。山东啥地方？青岛的。哪一年？2001年。哪一天？元旦。我记得很清楚。那一天我走到那个地方，他们几乎都是姊妹们，有一个人告诉我，那个姊妹们，我们当中那个男的他不是基督徒啊，他在我们当中混了两年了。我说那他为什么混呢？他是看你的那个姊妹了，他追他。人家来聚会，他也来；人家倒站起来，他也站起来；人家祷告，他也祷告，照猫画虎的在那儿。他不是基督徒，他在我们中混了两年了，他找好对象来了。哎，我说真话，他不是就是他，就是他。 他那个女朋友先是基督徒，女朋友那一天聚了一天会，终于大家一起去订婚大宴，实际上大家在一块共进餐。他女朋友就抓住机会叫他说，我这个朋友叫艾民呢，我不就提个姓叫艾民。哎呀，你抓住机会，那叔叔来了，叫我叫叔叔，咱叔叔好好谈一谈。他就隔着我，哎，咱们走吧，咱们走去吃中午饭，咱们走吧。他那个女朋友说，你别走了，多好的机会。完了跟我讲，我说他走就走吧，他不走他再和我谈，我硬跟他谈话有什么果效呢？他不走吧，说走还没走了，说走一走的还给他扣下来。在这个房间里头，我们俩人，其他姊妹在那个房间里头，那个姊妹呢就为我们俩祷告。我就问这个艾民，我说艾民呐，你信主了吗？我信了，信主了，两年了。哦，你什么体会呀？你有什么获得呀？什么体会？这点事儿啊，这个小徒弟问住了，脸就是都瞪蓝了。什么体会？反正每天早晨我不想做好事，到晚上一想没做好。哦，我说就一点好，就一点体会，就一点体会。那天也是圣灵特别与我同在，我说话带着权柄。我说艾民，你不是基督徒。我当时说的语气跟今天的味道差不多少。我说艾民，你不是基督徒。他一听这个，把他的原形就露出来了，马上那脸就变成大冬瓜脸了，满脸都是褶子了，这下坏了。我的对，我第一个对象，两年的都让这个老人一下把我揭发了，我把老人给弄起来了，恐怕我那个女性，我们俩前途都摧残了。我说你不是基督徒，我说来吧，艾民。我就召集这个圣灵，罗马书第一章，那一个讲到有28种罪。我说艾民，今天请你帮忙，你念一念，一条一条念，罗马书第一章。他就念，一条一条念，一条一条念，念念念念的，忽然间他就大哭起来，嚎啕大哭，这条罪。对在他的给他背上了，我现在也不知道哪一条背上了，他嚎啕大哭，哭啊像吓得死了人那么伤痛。然后刚才我为他祷告，那天圣灵做了工，他看见他自个儿是罪人，他认了罪，承认自己的罪，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，那一天他才重生了。这边哭，我这个艾民，艾民是为了罪哭，那边姊妹们也在那边哭，姊妹们哭呢是哭，是那个跟叔叔谈话谈了这么多天还没生下来呀、啊，重生嘛还没生下来，难产呐、啊，怎么这么难产呢、啊？还没产下来呀、啊，那边是着急哭，这边是为罪哭，可是艾民哭够了，心里头。在主面前认罪悔改，心里得到了罪的释放，脸也就松开了。我把他带到那个房间去，我说：“姊妹们，今天艾民重生得救了。”我刚一说的话，这艾民又哭了一场，姊妹们又哭了一场，姊妹们哭是感恩的哭，艾民哭是为了自己的忧伤哭，我当时哭了一场。好了，感谢神，艾民这个弟兄那一天他重生做了基督徒。后来我过了多少年，青岛的2010年元旦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也是元旦。所以这个这是一件事，也就在咱们这个地方啊，我在一个头几个月 那一个家庭的聚会，我跟他讲到，我讲什么我现在都忘了，我讲到讲完了我就忘了，忘得最好，不要在那老算账。讲完了没讲以前我们打不到，要到讲什么，讲完了以后我的全身把神的话释放出来，我就交给神，我不管了。换了别的地方到哪儿有都有神的新的带领。今天在那个地方有那么一个，我讲什么道我都忘记，讲完道以后，在座的有一位女性，35岁左右，姓于，方舟于。这位女性呢，我们都要散会了，她来下来以后找我，她说我今天我刚从国内下飞机2-3天，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，刚来2-3天，也不知道他的朋友啊，也不知道他的街坊，就到这个聚会这个地方来了，糊里糊涂的，正如和我们这位朋友一样，他不懂什么叫基督教。啊，我们就真的就是这个朋友说，我有什么规矩？这里哪有什么规矩？没啥规矩。他也不懂，糊里糊涂的。可是那天他都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以后，他下来找我，他说我要信耶稣。他说今天的道我听明白了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是个罪人，我今天需要耶稣来救我。不然的话，我带着我的罪，我要一生要将来要灭亡的。我今天要信耶稣，真话真话，我是个罪人。我说那你现在我就帮你祷告，我们俩就地下祷告，一祷告痛苦流泪的悔改认罪，然后藏在了神设立的平安欢喜开了起来，就离开了会场。进了门的时候还不是个基督徒，糊里糊涂不知道啥叫信耶稣。这1-2个小时的时候，这个人就起了变化了，您做了一个重生的人了，得救的人了，真正做了基督徒，离开这个门。后来过了1-2月，他到我家来还拜访我来，这个姊妹还没把我忘了，另外一个姊妹他俩到我家来拜访我来，信的还是不错的，信的不错。所以做个基督徒呢，我们为什么信耶稣？不是任何基督徒目的，就是因为我们是个罪人。我们的罪人呢，要有个概念，不是我们犯了国家的法律的人，那个叫罪人。你当今在座的各位，哪个我们也没犯了，不管是正定的国家的法律，或者我们国家法律，我们都没犯。我们要犯了以后，我们来不到这儿，那叫犯人。犯人当然是罪人，你就不是犯人，你也是罪人。在神的面前，我们都是罪人。这个罪人是什么概念？在神的眼中看，我们都是个罪人。我们都是个罪人。我们的思想上、意念上有很多地方污秽不洁的东西。我们没信主以前，我们的旧人，就父母生的我们的旧人，以自己生活为中心，人生下来都会犯罪，都有犯罪的倾向性。圣经说叫罪性，罪性。为什么叫罪性呢？犯罪的倾向性人人都有，生下的一个人都有。我就观察我家里的小外孙子、外孙女儿，大的7岁，小的3岁几零几个月，这个小小的东西就会撒谎骗人。他哥哥在那儿打上电脑，就经常发生的事儿，打上电脑一把椅子，这个哥哥和妹妹俩抢着把椅子，让我在旁边门站着，他知道我背后我在这儿站着，我看得一清二楚的。那个小东西推他哥哥，一看他哥哥躲开， 你就是自己开，你开车。这个部分呢，我在门口站着呢，他一回头，哭了哭了，那小子生气，哥哥推我，哥哥打我，我说哥哥打你，你先踢哥哥的，还那个我都看得一清二楚了，这个小东西他都能盖章，他能盖章，还想哥哥犯错误了，他妈妈批评他哥哥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小东西啊，就会幸灾乐祸。他知道他自己犯错误了，你看他跟他妈妈说啥，妈妈你说我乖吧，他妈妈说你乖你乖，他就会火上浇油，他哥哥挨批评了，他说你看我比他好吧，小东西自己会这个。那么咱刚刚听你们这个母亲的很有经验了，这个小东西小朋友谁教他撒谎的，谁教他是我的，是我的。今天我们有一位弟兄帮助我们修电脑，把我们的电脑修理修理以后呢，能够变成两部电脑，有一部归给他那个孩子用，再一部他爸爸用。哎，那个跟那个孩子讲，孩子、啊。叔叔在给你修电脑，修好了有一台电脑是归你用，但是一天不可以超过一小时。哎，你小姑娘听见了，那我呢？就是他哥有个电脑，我呢？他妈马上说，这个电脑是你哥和你那俩共有的，哥哥也可以用，你也可以用。现在你小，你不懂得电脑，将来过几年你懂的时候，你也用，哥哥也用，他俩是共有的，他不是谁的。你怎么他就有一种贪心？我呢？你说我哥有一台电脑，我呢？你小孩三岁，你懂得什么个电脑不电脑的？你他就贪心东西，我呢？这东西你细琢磨的，圣经有话说：人从小时候心怀恶念。人心里头从小的人之初性本恶，他就有个恶根性，他会犯罪，常见的罪自私自利、骄傲自大啊，自私自利、骄傲自大，是不是、啊、这个虚伪诡诈，这是我们人常见的骄傲自大、虚伪诡诈，这是人常见的，普通之人呢、啊、都常见的。你说咱们说，咱们在座各位你想一想，我们你敢说不敢说，一生当中你嘴里所说的话跟心里所想的完全是一致的，有没有这种人？就是我嘴里说的话跟我心里一样，没有这种人。多少时候我们活在什么？活在那个啊，那个嘴说的和心里所想的是两回事。我算认识我自己，我这里头是假冒伪善能太多。我在心里中以后，我还没完全改了。我心里中以后了，我在我家乡那儿。因为我是做医生工作的，啊，我们没关系，他们都偏心，那是我还没退休呢。偏心都是晚上来，晚饭以后他来了。他来以后啥？一进来，我正在等着备课呢，因为我们那是教学生，教的医学院呢。我们培养医生的这个，我们要讲课的，或者明天要手术开刀的，我们都要准备的。哎，他来了，他来了以后，一来了给我一个。原始的思想就是，哎、早该管不来你，要是你今天骗来，你今天来怎么？正是我忙的时候，这是我的原始思想。可是呢，外边笑呵呵的， 来了啊，请坐，请坐，喝茶。心里说：“哎呀，你快走吧，你快走吧，你快走吧。”然后甚至被人打到，哇，正宗的人，赶他走，赶他走，还来这个呢。哎呀，我心里着急呀、啊！我说你某某人呐，可是呢，不管咋说，我不能够露出你不高兴的样子，纯粹是伪装的，伪装的。好不容易他熬了九点多钟了，叔叔我走吧，啊，你走，在家坐一会儿吧。撒谎不撒谎？然后从楼上送到楼下，到门口了还来两句，你一会儿再过来啊啊！心里说你别来了，你别来了，回家回去翻个头来，晚上睡觉以前要祷告，一祷告圣灵一光照，你方才某某人来看你，看你地方的这场表演，你说你鬼诈不鬼诈？你告诉我，哎呀，鬼诈！你说的是不是谎话？哎呀，是谎话啊！这一件事，从外表看，谁能说我有罪？客客气气，礼礼貌貌，哎，我心里就在那假冒为善，讲多少伪装鬼诈的事情、谎话的事情。在神面前认罪呀、啊！哇，我假冒，我伪善。后来几次神修理，现在练的比以前大有进步了，荣耀归的神。再来了，那就诚实了。来了，弟兄来了啊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弟兄有什么要紧事吗？哎呀，啥要紧事？我就想起来，我想你了，想和你聊聊天。哎呀，弟兄，你不要生气啊。我可没有工资陪你呀、啊，因为明天我要开刀，明天我要给学生讲课，我正在忙着，你看我正在忙着写作呢，我没工夫陪你。你要有事，咱赶快说上一刻钟还可以的。你要没事啊，那么弟兄啊，你就今天回去吧，咱俩别聊了，以后有功夫了，咱俩好好聊聊。你说我说的话对不对？正确的大实在的话。哎，那好啊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弟兄，那你真的，你走就走吧，我也不留你了，我离不了你。送到门口去了。弟兄啊，以后有功夫，咱俩再聊啊。你再来，你来我有功夫，咱俩聊。这话对不对？跟我方才说的话一样不一样？方才说的话，咱俩再有功夫再过来啊！心里说别来了，现在我说清楚了，你来的是有功夫的，咱俩好好聊，没功夫就别聊了吧。这种人就变得诚实了。各位，我们认识这种假冒为善的时候，各位有没有我们个人？多的时候有些比这些还严重呢，搞生意的、做买卖的，哪个人不撒谎？哪也不撒谎，跟同事之间、跟家庭当中、夫妻之间还有捣鬼的呢，没捣鬼，丈夫欺负妻子，妻子欺负丈夫，俩人就是都叫同床异梦，这是人的本性。所以说我们人有罪，是冤枉了你了吗？我们要按这个标准说。神，我们人看人是看外貌，神看人看内心，神内心看的那一点儿末了的东西，在神的内心没有一样合格的。这就叫罪，罪这个字，希腊文原文的意思什么呢？就是射箭，射箭，一射箭，这不是箭靶子有个中心吗？然后打准了，嘣，那就箭就打到中心，就叫射中了。如果打偏了，就叫射不中。原文的这个意思是射不中的意思，就是你射不到中心点上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凭着我们人所作所为的这种具体的情形，在神的面前，都射不中神的心，由神看我们不满意， 都是完不完全污秽之洁。弟兄姐妹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血肉之体，我们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没有良善。我再做个见证，没有良善这句话，各位，摸着我们自己地，我们自己也认识我们这个人是没有良善的人。我们这些人都是都是拍胸脯，啪一拍胸脯，我这个人，说话从来是不昧着良心的，你拍胸脯没用。还有个拍桌子，啪的一拍桌子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们正在吃的是西红柿和的白糖，自己的饭是桌上摆上的，他在一边拍桌，啪，饭给他崩起来了，把那个西红柿都崩的碗外。我说什么事情？我这个人，如果我做的这个事，我不是我妈养的，这样。我说你拍胸脯拍桌子管什么用？你拍桌子管什么用？啊，我没办的事儿，你办什么事儿？你和好几个女人搞的是什么关系？我们都知道的。我这个人，你人怎么的？你个人，你拍桌子管用？神说，我早就看见了，你没有良善。在北京啊，因为我家是北京的，我在北京那个公共汽车上啊。啊，有一次人挤人呐、人挤人，我好不容易挤进一个座儿，我就坐，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胖了。刚刚坐下，在我的面前站着一个瘦老头，面黄肌瘦，根据我的判断，不是食道癌就是胃癌术后，要不就是消胃溃疡胃病，消化系统的病，还手里拿着两把小椅子。我很自然，我说：“哎，我老同志，老同志，你坐下，你坐下。”我就让他坐下，我站着。我在那儿人挤人挤着我，挤了以后，你看我那一系列表演，用这个自个洋洋得意那个劲儿，你看，左右顾右盼，看周围那些年轻人。比年轻人都让我嘴心里都把他妈骂了一通，你们这些人没有家庭的教育，今天我胖老头比瘦老头让座，你们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？你们家里没家庭的教养，你们把这些人啊都教训一通，心里的往外边在那儿摇摇晃晃洋洋得意，让人看见自个心里说，咱这老头怎么样？有高的文化，咱这人有高级的修养，还是我老头胖老头比瘦老头让座？你们这伙人哪儿懂得这个？就把大家骂了一通。你说心理活动啊，外表的看着还像个人样，洋洋得意的劲儿。待会儿半小时之后，人挤人，我本来就腰疼的毛病。挤来挤我的腰也难受啊，就开始骂这个瘦老头。瘦老头正对着我呢，瘦老头，你这个人也算是大条啊你呀、啊，你怎么一屁股坐下就不起来了呢？你坐了一会儿，你让我坐着，咱俩换换个啊。你知道我都怕老头挤来挤去的，我也难受啊。你怎么一点礼貌都不懂呢？你把瘦老头批评一通，完了说：“我早知你如此，当初我不让你几个，不让给你。”你看，把瘦老头骂一通，骂完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瘦老头终于起来了：“哎，老头这样，你坐下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了？”我这背着气呢。我说：“怎么了？”哎，这一站我要下车了。我这一站你下车了。我说你坐着吧，下一站该我下车了。我熬了半个多小时到最后了，就是没坐着不干，没坐，长一口志气，不买你的账，不买你的人情，你下你的吧，下一站该我了。最后呢，就让别人坐了，我始终没坐，长一口志气。 不满意的人情，就这个账让事的这个好事，谁来妄想看我老头是办正坏事吗？我内心里活的一系列的东西，自私自利、骄傲自大、洋洋得意、披荆斩棘，一系列的多少个罪孽里头，你妄想抓我，啥也抓不着。他刚才给我一个美其名曰说，胖老头有修养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我内心一系列的那个败坏的活动，你知道吗？回到家去，你祷告不是？嗨，你祷告圣灵一光照，麻烦了。你看看你今天在车上的一系列的表演，啊，把人家年轻人骂了一通，把瘦老头骂了一通，然后你最后你去你用劲儿，你干啥等等，就发现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我的里边从我的里边找不出好东西来。多少认识我们自己是个罪人，各位你都快蒙恩了。多少你认为自己还是不错，你拍着胸脯拍着桌子我是好人，没用，神看你一清二楚。我们单位的领导人给我们做报告，大声疾呼喊叫，同志们，我们要振奋起精神来，为什么主义而奋斗，我们大家要加干啊，加油干啊，为争取两个丰收啊，怎么怎么好，一路叫喊教训我们的这些人，我们不要贪污，我们不要受贿，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子学习谁谁谁。这是我们的领导人呢，过了几个月以后他下台了，他不当领导了。我院子里见到了，拍我的肩膀，他知道我是基督徒，点了我的名，哎，老王啊，老什么的，哎，我说领导人您怎么了？哎，人活着没有意思啊。我说您怎么说没有意思呢？头几个月您不是在台上教训我们，让我们好好振起精神了，为什么而奋斗吗？但是今天你怎么说没意思了呢？他说啥？嗨，我在那台上，我在台上，我吃那个饭，我不说那话行吗？哦，那我说今天他不当领导了，他也就不吃那碗饭了，所以也就变，那词儿也就变了，原形毕露。不要听人嘴里去喊的喊的喊的。各位，我说的真事情。有一次我在那个船上遇见一个年轻的和尚，大家知道吗？和尚穿那个罩衫在船上，哎呀，我真是为这年轻可怜。我说这么年轻轻就当起和尚来了。我就给他搭搭话搭搭话，我说某某，您怎么样子这么年轻，怎么走了，怎么入了这个大门了呢？他旁边聊了一通，聊了一通，然后什么？他跟我说，他是在南方某一个大城市一个大庙的小和尚，是佛教学院毕业生，大学生。从佛学院毕业以后留在庙里头了，就是跟那个毕业留校一样，留在庙里头当小和尚。他跟我说，你不要跟别人讲，咱们国家某某某某的高级的领导人每年正月初一都赶到我庙里来，都抢着烧那第一炷香，正月初一就是阴历三十晚上那个钟一敲，然后接着去烧香，那一朵香是吉祥的，而且人们都有的在庙外头排着队都抢那个第一朵香。那位领导人那每年都来，他一来了庙门都会开， 大家在那里排的队，实际上他在里边呢。等到三十晚上的钟一响了以后，完了，他先烧香。他一烧香，把庙门打开，别人进来。别人以为那个第一那个人实际上是第二，那个第二是老三，老三是老四，往下数学公式都得加上一。真正老一是人家烧完香走人了。咱就别说了，某某他这个，他说哪年他都来，你们都不知道，你们不要往回讲啊。啊，我说我说这个啥，我告诉你，到现在我也没讲是谁，不是那领导人多了吗？是不是嘴里讲的吴山为什么主意翻斗，我们是吴山论，我们主要好骗人。哎呀，你讲是讲啊，结果当然你是干啥去，干这个去了，你在那干这个，你都不知道。所以人都活在虚伪底诈里。今天人和人家成了什么样子，你这我现在因为我也不出门买东西，在我在咱们国内老给人一种不安全感，买什么货以后心里都要提心吊胆，这个货真不真，是个假货，是伪劣商品，还是个真货，老是多这个心眼儿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感觉，在咱们国内，在这儿呢，因为我也不买东西，我不接触这个事情。不过据说真货可靠性大，这就讲什么讲这个信誉，讲信誉，比咱们这一点比咱们国内人强。你看那交通长，交通的交通非常规矩。绿灯啪站住，绿灯开，红灯停，然后彼此相让，行，你先下去，都是这样子。我们在国内的时候，你看那个，尤其我们那个大上海，哎呀，我可真是一边走路我们提心吊胆的，有多少次差点没把我们撞倒了，这边的摩托车，洋驴子。我们正在走路，他出去了，横来一下子，我们要快迈一半步，得了，撞上了，就是这些事情，伪劣商品最可恨的卖假药，这不是说的哈尔滨某制药厂出品的吗？拿那个吃那个白面当药粉做成药片来看这个病人。这种人你说是不是罪该万死，你说是。今天人类的社会大得哪有安全感，没有安全感。男女之间的问题现在成了什么呢？国内还好歹在这个问题不是好歹。最近咱们去咱们这个地方干什么地步呢？同性恋。男和男，女和女，就搞成什么了？然后还合法，然后他俩结了婚了，还目视你证婚，这就是什么你搞？人今天的道德败坏到什么程度了？你不要说人家，咱们自己怎么样？各位，所以圣经说啊，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呐、啊，这句话千真万确的事实。自己看看自己是个罪人，圣经说了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人为什么有死亡？因为人人在神面前都是个罪人。罪人有死，死的意思是隔绝的意思，因为人人和神永生的神隔绝了。今天人为什么有死？今天的生命活上六十七十，我们看人生还算不短，但神的永恒的看，六七十年、七八十年，不过是相当于几天之久。我们和一个永生的神生命断绝关系了，因为我们有罪的应该受的报答就是死亡，死后将来还有审判。 这是我们人的习惯。这个我们今天一场花啊，或者树上一个树，一个比如桃树，一个杏树，你把那个枝子把它剪断，拿下来这个花，这个花你插在水瓶里头，这个花当时还死不了，可以用水泡它，能够维持6-7天的。最后的花管保是要粘上去凋谢，因为什么？它离开了花的的根源了。一个桃树，一个杏树，一个枝子，管保你就插在水里头，也就是几天之久，最后不会粘，因为什么？和那个杏树的根断绝关系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人生啊，活上60-70年还是很长了。我实验在神来看，也不相当于7-8天的一条花一样。怎么办？所以今天人，这是人的现实的问题。一个罪，一个本质，另外和神断绝关系。所以和神断绝了关系，所以人类才有死亡，才有各种的病症。当时神造人的时候，能造人生病吗？都是因为罪带来的。气候也变化了，你读读创世纪，人一犯罪，亚当始祖一犯罪以后，第一个天起了凉风，那气候就变了。所以今天呢，一会儿刮大风，一会儿暴风雨，一会儿是地震，一会儿是海啸，一会儿大风暴，一会儿大台风，等等这些事情，一下死了多少人，都是正常现象，都是因为人类的罪遭到了神的愤怒。人今天身体生病，本质也是因为罪，最后活个最初以后最高活到70-80，最后也要离开世界死亡，这是人类的前途。人类最大的前途，最大的危难的东西，最大的难题，就是人有死亡。死亡这问题谁也战胜不了。在我们医学上，互相医生之间，我们常就这么说，我们治了病是治不了命。我们的医生没有本事啊，你不要看我们当医生的，真正能治点病是没有几样啊，没有几样啊，啊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是治了你这个病，是治不了你的命。如果那个命都能治了，这个人就不会死亡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今天人类谁也逃不出一个死。另外活着几十年，活在病痛里头，你看看今天天灾人祸，饥荒地震，瘟疫风暴海啸，这暴风啊，这个给我们带来，有一会儿煞死病，一会儿要禽流感，你是些个怪事儿，听着将来还有别的东西的奇怪给你发明出来，这就是人的罪带给这个世界。从这说，这世界有什么美好的东西？转眼之间如飞而去。今天我再有几个月，我就80周岁了。我回想以往这80年，2岁的事儿我都记得，2岁，在我母亲的怀里吃奶我都记得，2岁。转眼之间78年。一往回一想，78年真是如飞而去，转眼成功如飞而去。今天在座各位，你们以为你们的人生还长着呢？你和别人，你30岁、40岁，你还能有个30年、40年的这个年日？但是我也不保险。哎，你看，还不一定。你不要说，我又说，弟兄讲了，我这人讲话最让人是讨厌了。就像你这个居老兵的话，真的在座各位还不见得你能活80岁，不一定。哎，我反过来说，你还别看我老，我还不一定死在你前头，不一定。人家反过来，你还不一定死在我后头，不一定。 今天我家乡里的我的姊妹给我来电话，我们所认识的人一连串30几个突然间死亡，身体都是硬邦邦的，就插他们电话，有人突然间死了，一个晚上打一次架，人没了好几个。各位，今天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正因为这个缘故，今天求神施恩典，让我们认识人生的状态，怎么办？所以神就要信耶稣。为啥信耶稣？因为人活在罪里头，所以今天神要搭救我们，不需要我们，不需要我们都因着罪而死，不解决我们罪的问题。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神的儿子，来到世界上成为人。他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是人的儿子。我是我爹的儿子，我爹是我爷的儿子，我爷是我大爷的儿子，祖祖辈儿打出去，最后我们的老师是亚当夏娃。亚当夏娃犯了罪，把医学讲述基因有犯罪的基因，祖祖辈辈传到人的后代，所以人都会犯罪，犯罪可以学习。所以怎么样，我们是人的后代，这就是我们的圣经说的肉身受肉身。我们父母是肉身，生了我的肥肉下来以后，八磅六磅不就是一块肉吗？肉身受肉身，肉身 你父母会犯罪，生下你这个小东西会犯罪，不是吗？会犯罪的生会犯罪的，犯罪的会生犯罪的，你祖祖辈辈不这么传下来的吗？所以人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这是人的命运，人的前途就是如此。你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，你转眼之间30年过去，你到那个时候，各位，你要让遭到你不敢和今天把这个罪的问题解决了的话，你就带着罪该受到神的刑罚，那到时候神是不公义，神是公义的神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所以罪的公价是死亡，所以人谁也逃不出这一死，自古以来谁也没脱离这个死。秦始皇当皇上的，他想不死，不是派荆南公里去找那个长生不老的药吗？那么现在秦始皇死了没有？死了。不有好多的伟大的人物吗？万岁万岁，万寿无疆，万寿无疆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喊了半天跑哪儿去了？跑哪儿去了？喊了是喊了，都希望万寿无疆，万寿无疆，你无疆哪儿去了？按他个人说，我不想死，不想死不行，由不得你，你记在你身上，到底遭着神的刑罚。哪位大英雄，哪位大烈士，哪位谁也逃不脱神的震怒，对不对？这是人的本质啊。今天我们如果面临这种形象，如果我们今天是聪明人，我们不赶快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就凭着我们这个老样走下去，我们最后不是死路一条吗？不是死路一条吗？有什么指望？你说今天人活在世界上有什么好东西？有几件事让你心里痛苦的事情，痛苦的事情，哀哉的事情，愁烦的事情接二连三呐、啊。你不要以为你看着我这个样儿，你知道我家里的难处吗？哪有我的难处啊？没有你的难处，哪有难处的、啊？这人从活在世间里有多少美的事情啊！我要感谢神，你今天我们把这个事情分析清楚了，我们得的结论：人人都有罪。得罪了这神和永生的神，生命断绝了。所以今天不想个办法，怎么办办法啊？人也不想办法，做好事啊，吃斋念佛啊，不吃猪肉啊，不吃杀生之物啊，初一十五烧香啊，等等办法，这个办法都不灵，不灵。 你当做好事是对的，好事等不了罪，好事等不了罪的，因为罪的阻挡只有一死，这个在神那儿才解决这个罪的结局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今天说大实话，所以我们的弟兄早就跟我说，这个我老弟兄要听他讲道啊，没有好听的道。我要说好或心灵不高，也听得高兴，高兴管什么用？升官，哈哈，新耶稣升官发财，万事亨通啊！最后你别忘了，为什么要紧事不告诉大家？你叫什么传道人你？你传道的人哪个人不讲罪的？人没罪就不要信耶稣。哎呀，你怎么老讲这个？埋马虎之才，你偏提埋虎，非提他不可。因为人有罪，不告诉你，今天你还活在罪，活在罪里，死在罪中，对不起你。将来你到神那告状去。这时候老弟兄讲了半天，讲了一个晚上，一个罪字也没提，又说我们升官发财，信耶稣，小猪拉稀了，信耶稣羊吃草了，就这些个好事情，那不叫信耶稣。信耶稣要认罪悔改，承认自己是罪人，目的是得生命，得新生命。好了，那么耶稣呢，是神的儿子，为了救咱们来的世界上，他无罪，他把咱们的罪背在他的身上，替我们负了我们欠神的那个罪债，替我们死亡了，第三天复活了，回到天上去，来到世界上转这么一圈，是为了完成救我们的救恩，完成以后他回到天上去了，将来应许我们第二次还要回来接我们这被他拯救的人，我们就进入到永生去了，我们就得到永生了。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有什么好处呢？一个罪得赦免，罪得赦免，神听最蒙福的祷告就是一个罪人悔改，这个是神没有一个罪人悔改神不垂听的，所以我们一承认我们是个罪人，耶稣啊，我愿意去接受你为我的救主，我是个罪人，我不愿意遭到灭亡，你替我死亡，替我受了审判，我愿意接受你为救主。主耶稣啊，我请你救救我，你就这么在神的眼睛中一个，就像我说那个姓于那位35岁那个女性，一个晚上就几分钟她就变成重生得救的人了。现在我们就谈到这个了，但是永生最简单赦免呢，第一个信耶稣，信耶稣替你担罪，你的罪就被赦免了，他替我还了债了吗？同时神的生命就放在我们的心里头，我们就有了新生命，这个新生命是圣灵给的生命，这就圣经说被水和圣灵生，所以我们跟一个基督基督徒呢，他的灵里头有个灵生命，这个新生命有了新生命的人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有了新生命就重生得救的人，仅仅信小猪拉稀那个小猪拉稀那个你的罪还背在你身上，你不能因为小猪拉稀你就得到生命，不可能，那叫歪门邪道。唯有一条正确途径，就是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。所以基督徒要人别人说了，咱们基督徒都是好人呐，这话是错误的。信耶稣没有一个是好人，但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耶稣不信，信耶稣的人都是土匪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信耶稣没有一个在神面前不是个罪人，不是罪人你就别信耶稣。正如今天你没地儿，你别到我这儿来。我那些年我没退休的时候挂我的号还得多花点钱呢，还得专家号，找我要看个小命，你一般的还告不了我那儿，你得多出点血汗。不管咋说，我是熬到专家那个坎儿上去了。 我还真见到那么一个人，那人高大了的好。来了以后我说曾经你有什么不舒服啊？我跟你说实话，我没地儿。但是你没地儿，你花那么多钱挂我的号干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我是想啊，您是有意思，是我有点权威呀、啊，您给我开一个假条，我想歇两天。您那个假条有分量，一般的小大夫开那个假条，我们单位不一定相信。您这是一个意思是我有点地位的人，我写那个假条，建议休息一周。这个恐怕回到单位去，那单位，您那某某那位老大夫看的，那个确信度很强。我说同志，我说这个对不起，你没见过怎么能开假条？我这一辈子见过这么一个人，没地儿挂我的号。那换句话说，凡到医院来的人都是有病的人，而且病重的人都挂三家号。三分感冒打个喷嚏，这个不挂三家号，谁花那冤枉钱干什么？吃点发汗药把病事办了，来找你三家干什么？是越重的，他花的血本，他要多花钱。卖房的卖地他也得找你了。没有病人是不需要医生，没有病人是不需要耶稣。所以诸位啊，我们就是归到正题上了。信耶稣原因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是个罪人，不信耶稣我们的罪得不到解决，我们只能遭到神的愤怒，最后死亡，死后将来有审判，永远灭亡。耶稣替我们担当一个替身，代替最终的我欠你的债我还不起，你他替我还了，那么我的债就不再不欠你的债了，是这么一个替身，这么简单。事儿是耶稣干的事儿，我们就是用信接受，这事儿就临到我们身上。今天在座的朋友，你进了这个房间的时候你还不是基督徒，或者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还没明白这个道理，你今天听清楚以后你要心里头有感动，你现在就要信耶稣，我才明白了什么叫信耶稣。我是个罪人，我需要信耶稣，我愿意耶稣拯救你，你今天愿意接受，这是你向神的态度。你是想悔改，回转你以前的光景，你今天在这儿就能做一个基督徒，立刻不出几分钟过后，你的人生就发生了变化。说信耶稣不在乎年纪长短，我信主了八年了，十年了，十年有十年的老糊涂。你别看谁信了两三天，两三天的人家入手的病，就我说你姓于的那个姊妹，人家我说半小时人家把事干了。信耶稣这个事儿就立竿见影，就这么便宜，因为啥？是神的大能，神就能改变人，能改变人。我们弟兄在这儿呢，神能改变他。我所知道的人改变了多少人？一个大土匪信了耶稣，改变了。一个大土匪，几方人是个地主，大地主。自个儿找了二十几个小弟兄，一人背一条枪，都由各处来敲诈勒索奸淫妇女，这么一个坏人。他母亲是信耶稣的，他母亲劝他儿子，儿啊，你别这个学徒坏了，将来你不然的话你不能好死啊。他儿说啥？妈，你别劝我，你信你耶稣，我现在活着很痛快，我要啥有啥，想吃什么弟兄们去上街上拿个饭铺去，要他几个菜，到那儿拿呗，还花钱了。拿了，那他有什么坏事？把哪个女人叫来？那谁家这个？他是这样，所以就典型的恶霸地主。解放以后一来了，把他抓住了，也非枪毙不可。他妈妈临死的时候说一句话：“孩子，将来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要呼求耶稣。”让耶稣救你，就这一句话，他妈就咽了气了。现在他人被逮住以后了，怎么样？前途无忧，他自己也觉得非枪毙不可了。 您超过了是吧？
没有，没有，
没有啊。他这个认为也不行了，他就在这个监狱里头告个耶稣了，说耶稣啊，我这回就完了，我非得像我这个人呐、啊，弄成这个样子，敲诈勒索，无所不为。地主黑帮这种人，你非得死不再死，是肯定的死是无疑的了。他告个耶稣，耶稣啊，我爸爸临死的时候说一句，让我实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告个耶稣，耶稣，那么今天你就救救我吧，我已经走到尽头了。真奇妙，神救个人，哎，晚上做了梦。这梦啊，有一只黄狗，这黄狗把这腿绑住，挂在锅梁上了，然后大家围着群众拿棒子往死打，打这狗。梦里说那个狗就是我，我就是那个狗，该死！自己心里说这狗该死，太坏了！群众要打那个狗，就这个时候呢，那个绳子那个套啊，突然松了。哼，狗就掉到地上了，掉到地上，狗是从这个群众的腿旁边钻出去了，就跑出去了，哎，那就行了。他说：“我死不了了，我死不了了，我已经脱了头脱了。”那时候我们中国，开始那就叫这八个大字就是立法呀，什么呢？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这就是八个字，八个字。这个人呢，因为他受到圣灵的光照，他恨他自己是个罪人，他向政府一五一十的交代自己，我犯了什么坏事，我干了什么坏事。政府掌握的他交代，政府没掌握的他也交代，一交代一调查落实完全正确，就是坦白的好。所以为了典型做个典型，开群众大会宣布坦白从宽，谁从宽赦他为无罪，就把他放了。这个人姓马，这个姓马，这一放了以后呢，他就跑到重庆去了，到重庆了，干什么呢？当兵有去了。重庆有个大学，是山在山上建的大学，他叫那帮工友给那个教授们搬水劈柴的，凉水呀、开水呀，这样搬起工人来了。啊，有一次他拿扁担，还有别的工友把扁担拿错了，把别人的扁担他拿过来，那个人以为他偷他的扁担呢，那人就啪打他个耳光，打那个姓马的一个耳光的，姓马的说。把那个他右脸的耳光子，姓马的把左脸转过来，啪，又打一下子，那个姓马的他就还手了，一大土匪变成大绵羊。正赶上那些打人那个人，打人那人去给那个教授们送水去，那教授们讨论呢、啊，不是正在思想改造吗？我们参加过的，刚一解放，那思想改造。这一次来到教会，教授们就说了啊，基督教说什么打左脸打右脸，这纯粹是胡说八道，没有阶级战争性了，打左脸还打右脸的，圣经怎么有那么一句话呢？胡扯！再说的话说那个送打人那个送嘴就正正经经的说一句话了，这人一抄有，就是有打左脸的打右脸的，有是谁？那个老马，老马就是我打人左脸，人把右脸给了我了，因为我误会他了，因为他偷我的扁担了，实际上人家是把扁担拿错了，人家是当了基督徒了，就是他左脸把右脸给了你了。就这个老马，大土匪变成大绵羊，真人真事，跟我做见证的人亲自见过这个老马，见过他。我重庆去拜访他，回来跟我讲，他见到这个老马了。他那大土匪比他大绵羊为人极其谦卑了。他跟我们这个弟兄，那个弟兄姓汪，不是王，汪。就我们这个汪弟在一块吃饭，那个老马 弟兄啊，我不配给你吃饭，我是个大罪人，我不配给你吃饭。那深入到这种程度上，各位，你说信仰解决不解决人的生命问题？解决生命就能把人改变了，真的把人改变了。我还认得一个上海一个小弟兄，他现在还在着，今年37、38岁，已经。他家里堵到什么程度？那咱们国内说20万个基督徒不是少数啊。他书就说了200万，然后吃喝嫖赌无所不为，还要吸毒，还吸毒。我就问他了，这小弟兄姓孟，他现在信仰，刚信基督到现在还不到3年呢，现在不到3年把圣经读了10多遍了。小弟兄啊，我问他，我说你们吸毒是怎么个吸法啊？把那药粉倒在纸上用鼻子吸。哎呀，叔叔你真是外行啊。我说咋个吸法，就吸毒吸毒的。他说你看看我的胳膊，搂出来都是小芝麻粒小黑点儿，咋咋咋咋，你看看我的身上吸毒是他真的往里扎，扎心里里，这个大的一天打2次，1400块钱。他一看你的胳膊，留下那个痕迹，这么样一个人，家庭对他都绝望了。岳父是一个公司的经理，岳母是基督徒，妻子是基督徒，唯独他坏到这个程度上。谁比他都绝望了，完了，没希望了。到当地那一带，那个镇子里头，那周围都知道某某人是什么人，对他都是如此救药的。戒毒所救过3次，把他逮着以后，拉放到这戒毒所去救过3次。有一次他戒毒所戒了半年。他以为他戒好了吧，放出来，一放出来照样吸毒。人的社会，国家的公安局没办法了。这个人，神的时候到了。他岳母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家里有聚会，弟兄姐妹来了聚会，请了一位外地来，请了一个姊妹来讲道。这姊妹讲道就跟那个小妹见着了，小妹啊。我看你应该悔改，没有罪。这一下子，我可提醒了。哎呀，马上就说我可是有罪，吃喝嫖赌无所不为，我可是有罪。这么人家就是悔改了，认罪。现在这个小弟就什么都不干了，也奉献做传道人了。我在国内的时候走的几个省份，我全靠他出去。给他奉献传道了，我要培养他，帮助他，让他打开心眼。我让他做见证，就是当初他怎么怎么坏，他后来怎么怎么变，做见证，大家教会里都很有益处。所以叫神能改变人，这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救一切相信的人。无数个例子，多少个见证，那个罪大恶极的人。信了耶稣以后，一悔改一认罪，人就变成新造的人，就变成重生的人。好，重生难不难？不难。怎么重生？信耶稣。信什么？信自个儿是罪人，信耶稣替你死，你的罪交给耶稣，那么耶稣就赦免你的罪，同时圣灵重生你，给你的新生命。这个，所以我们的真正的基督徒，我们父母生了我这块肉，就叫救造生命。神的因为信耶稣，圣灵给我们个新生命，在我们里边，这个人就变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是有两个命，外边的肉体的命，里边还有一个信耶稣得到的新生命。有了新生命的人叫重生的人。所以不像刚才有的哪位 记得，是我还不大清楚他重生的概念，懂的意思吗？很简单，信耶稣，罪得赦免，圣灵重生了你，给你新生命，你这个人就是重生了的人。那反过来说，重生了的人一定是经过认罪悔改，小猪不拉稀了，羊不吃草了，真的要是进到教会里来的，得到的新生命。主耶稣说了，我来的是让人得生命，我来的是招罪人，不是招义人。我最招义招罪人，我最为你们到一个，我来不是让你们服侍我，是我服侍你们，服侍你们到一个地步，把命舍了，为了替你死，为的是叫你活，我死你活，这是耶稣跟我们的关系。所以信耶稣没有一个不认罪悔改的。但是我说那个样又是省钱了，又不抽烟了，不喝酒了，这个不叫信耶稣。是信耶稣有这个改变，但是信耶稣好处不在乎小猪拉稀了，羊不吃草了，那不叫，那叫临门信道。那你信了耶稣，你当了基督徒了，你是神儿女了，你的家庭那方面的难处，神会祝福，给你祝福，那是两回事情。那是两回事情，神会帮助你赐福给你，因为你变成神儿女了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这个问题明白吗？这叫重生，很简单。朋友，今天你在这，你今天听懂这个，你现在要接受耶稣，你现在就变成重生的人，就这么简单。也是这次你来到这里，你再来。跟我说那个姓于的一样的于，那个于姊妹35岁，岁数跟你差不多，刚下飞机两三天就听了到，听到了信了耶稣，信了耶稣，人家就得到新生命了，罪得到赦免了，一身轻松，神就重生了他。一个重生了的人呢，就跟我们小孩一样，父母生了小孩刚生下来，你说生他有生命了没有？你说我们当母亲生下小孩了，到了月头了，医院了，把小孩生下来，你是不是生下了个小生命啊？小生命生下来是不是幼小啊？更幼小吧，就吃奶呀、啊，还得哄着他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生命得一步一步长大。那问题在这儿了，那么生下来的孩子，好的孩子算你的，那坏的孩子是不算你的了吗？对不对？有的小孩生下来喂养的问题不得当，用那个营养不良，那算不算你的孩子？不是生下来这个保险好孩子是算你的，坏孩子不是你的了。问题你生了他了没有？生了他的小，从小生命来说，小生命生了我就有生命了，好也好坏也好，反正我有生命，这是两回事情，明白吗各位？不能说我生了个孩子，生了个身体健康的是我的孩子，身体生下的软骨病就不是我的孩子，不是这回事情。再者说，你生下来小孩了，生下来儿活到30-40岁，有的小孩健康发展，有的小孩发展的迟钝一点，长得不高，他高的不是你的儿女了，你生了他了吗？各位，我们重生得救的人，现在我告诉你一句，怎么叫重生得救？各位，我提供以下一点作为你的参考，你好好思想，听懂了没有？信耶稣啊，重生的人，什么叫重生人？就是神的灵再生你一回，重新有第二条生命诞生。这个第二条生命是神的生命。不是你父母生了你，你的笨蛋子。像我今年80年前，我母亲生了你，这皮肉，这皮肉是必死的。但是我信了耶稣了，我的里边神灵又生了我一回，我里边有个生命变化。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不死的生命。各位清楚了吗？所以信怎么得到新生命？信耶稣。怎么要信耶稣？认罪悔改，承认自个是罪人，自己犯死，我太坏了， 我应该受神的救主，神替耶稣替我救主了，我就借着这个办法，神就把我替出来了，把我从那个该死那里把我救活出来，我这个人就是重生得救的人，就有了新生命了。有了新生命的人，就一定有新生命的人，他有新生命的改变。正如方的约翰福音第三章说，耶稣讲必须重生，说人子心里必须重生，除此以外你没有别的出路，必须重生，你不重生也可以去找灭亡去，必须重生，因为客观事实就是我们是落在这种情况里的，如同花草一样从枝上摘下来了，这一个枯干枝子，顶多活60年70年，这枝子不枯干。总之什么呀？你什么办法把这个枝子？农业上有个办法叫嫁接，各位明白吗？那个枝子跟那个桃树那个枝子对齐，然后人家有个办法，你缠上那个树的枝光，从根上供应出来，供应到你这个。在那空干的枝子上，你的枝子就活了，这叫嫁接。我有个弟兄，他是农业学果树的专家教授，他很会搞这个东西。这个嫁接这件事情不是难题了，你只要对齐了，高口齐齐，你不想去哦，你讲完咱这个技术，你弄这个枝就开始发了，开始发结果。这人就得活了。今天我们信耶稣，就跟耶稣的生命的源头嫁接上了，我们就不灭亡了。嫁接上靠信心，是吧？我是罪人，我愿意接受你为我的救主。你就这么一喊叫，一承认，你就跟基督生命嫁接上了。一嫁接上，你就得到了神生命的供应，你这人就不至灭亡，怎么样？反得永生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当你一旦得了新生命，是神的生命，第一个表现，你罪得赦免，你有赦罪的平安，你有赦罪的平安。就像我那个姓于那个姊妹，他经常是痛哭流泪，他说我是个罪人，但是不见得你认定他都得流泪，你反过来的话都得两面说。不是，那我就那次没流泪啊，你没流泪，不等于你没悔改，懂不懂啊？但是有人悔改了，心里为罪忧伤，有流泪，那是顺其自然。有的人就心里头一转念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，这也就是悔改了，不见得都得流泪，这不必说清楚。因为你得了新生命了，不在乎你喜不喜。我好多人问，我说你孩子信耶稣了吗？啊，我小孩还没喜呢。我问你孩子信耶稣没有？你应该答复他信了，他还没信呢。你应该这么答复我。他说还没喜呢，你喜了就叫信耶稣啊。那什么叫喜呀？以后谁再问到你了，你信耶稣了吗？我信了。你重生了吗？我还得不大清楚，这么说就对了。不要说我还没洗呢，你洗了就得福了。游泳健将，你运动员哪天不在水里泡着的？过了一天，皮肤都泡白了，那游泳健将都得救了。那个洗不洗呢？是个外在的一个表现，外在的见证。我里头有新生命了，外边做个见证，我往水里一抬，就基督同死了。你跟基督同死了，从水里一出来，跟基督同复活了，我就是个新人了。这是外在的形式一个表现，让教会都知道某某人受洗了，表明他里头因信耶稣得到新生命了。反过来，一个人新生命没变化，我就洗一头。洗了在澡堂子泡了一回，没泡。不要把这个洗倒出来的地方，里头有变化没有？有人变化，应该为主做见证。我和基督同死，从埋葬同复活。怎么死了？把你 埋的奉耶稣的名来替你给你施洗。啪，满堂的洗礼，那一刹那没有一个人出气的。你们当中有受洗的，当你埋在水里头，你往大大出气吗？一口气他就意味着你死了，啪，出水里抽出来了，活了，就这么一个死，一个死埋葬了，他已经复活了，大家就为你感谢赞美主。反过来，一个人没有生命，把洗了一套，外边洗的是空的，没用。咱这么说，洗不洗不是重要的事情，关键在信耶稣，信不信耶稣，悔改不悔改。你们基督徒打开福音27-28上，耶稣在第十字架临验期以前，左右有两个强盗，记得不记得？有一个强盗讥笑耶稣，另一个强盗就批评他：“你不要批评这个耶稣，完全是有罪，应该受的。人家耶稣是没罪的。”翻过来，第二个强盗就跟耶稣说了：“主啊，你哥哥降临的时候，你纪念我呀。”主怎么说的？今天你和我到乐园去了，得救了没有？死了没有？
没死。
把罪打空了没有？打空了吗？你是把罪认清才得救，都是错误的道理，都给讲偏了。那个强盗不高兴了吗？强盗说：“主啊，去到乐园去了，我还没洗呢。我从十字架下来，能让你下来吗？没下来也没洗。就那么一句话，主啊，哥哥降临的时候纪念我呀。换句话，把主完全的接下来接待了。你说今日和我到乐园去了，得救了没有？”肯定得救，将来我们到天上去，我们要见你这位强盗，你有这个信心没有？能见到见不到？能不能见到？肯定能见到。对呀，我是个得救的人，他是个得救人，我们在天上都要再相会的嘛，肯定见到那个强盗。我们圣经里写了2000多年，那个强盗就是你呀、啊！哎呀，今天我再跟你见了面了，肯定有这么一天。对不对？所以不要这么样，洗把洗看成比信耶稣重生得救还重要，这是把事情本末倒置了。但反过来说，你有了生命了，里头内在的生命发生变化了，应该外在有个见证，表明你和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。告诉敬教会王子们，刘弟兄今天正入微信基督了，他是我们教会里头一份子了，让大家有这个见证。所以这个目的不是你那么一洗得生命了是错误的，也不是你们一洗把地洗干净了，不是的。洗了仅仅把身上的油泥洗了洗，何况说比你洗澡还简单，啪出来就这么就洗了，只能有一个好的夏天的汗洗了一下子，不是的，把这个事情都得要弄清楚，你明白吗？哎，好了，那么第一个就叫赦免。一个有一个人，我们俩是病人，在病房里头急眼了嘛，这人就是大脑中间不让你好，你是谁了？好，感谢主。有一个病人，我们俩他是个教书的老师，我们俩进到病房里头，我就把福音传给他，姓张。我说张老师啊，头两三天都是我领着他给他祷告，我说你也信耶稣两三天了，你有啥感觉呀、啊、也认得罪了，你听他说的话，啥感觉？我就觉得我信了耶稣以后，我心里头很得劲儿。咱东北话懂得得劲儿啊，在南方就不懂什么叫得劲儿，我还得翻译。得劲儿啥意思？就是非常的舒服，非常的安慰，舒服的得，非常我没。 这是非常的安慰，非常的平安。他不会说是我里头很平安呢，他说不这个，他说我顶劲儿。得了，这句话，我说我明白了，他里头已经得到什么赦罪的平安了，一定的，一定的。各位，第二点，信了耶稣得了生命了，得了生命的生命是神的生命，神就是爱，他里头就有个，你由不得你。你的生命就发生爱的变化，你有了爱神的心，有了爱人的心，有了爱救人的心。原来我们的心就已经进去一种恨人，恨人，恨人一个，你怎么死了你？怎么你不死了你？当你一信了耶稣，那个恨就变成爱了。我们说话都是一句。有个老姊妹在我家住了十年，一个大字辈人，他令人感动下乡传道，还不用小脚，那个小脚我看也是三寸金莲，小脚老太太登山，讲过大约40多家的山，他那个车上去传道，去到一家里传道，传道去讲讲，那家有一家嫂嫂和姑子。嫂嫂和姑子俩人住在一个院里出敌20年，俩人出敌20年，小姑子和嫂嫂出敌20年。那个嫂嫂呢，恨他们恨到一个地步，那个碗刷锅水呀、一下就扔在进门，扔在人的门上去。那家也不示弱，把我们早晨起来把那尿盆换过来，啪扔在你那儿去，俩人这么样干了20年。我们跟老子们听到，不知道先到嫂嫂家，也不到姑子家，就还是嫂嫂家吧，到了嫂嫂家了。嫂嫂家晚上就讲啊讲啊讲啊讲，人那边就嫂嫂人家信耶稣了。那个小姑子啊，就看他那小闺女啊去偷听去，说你看看他们这个晚上你不听什么，半夜深更不睡觉，那这个小闺女爬窗户一听。他怎么讲雅俗雅俗？他妈了！他们讲雅俗雅俗，他小姑子是啥叫雅俗啊？啥叫雅俗？哎，有一天老太太在院子里看见，那你到我这个房来坐一坐好不好？老太太说：“你不请我，我还去呢；你请我，我自己去了。”你小姑子一传福音，两家都信耶稣。一信耶稣了，认罪悔改；一认罪悔改，生命变化了，都看见自己恨人是个罪，所以就有了爱心了，彼此认罪。20年的仇敌一下子就解开了，爱的变化。我的亲侄子，亲侄子媳妇，他母亲一连串生了好几个女孩，他母亲一气之下，他是老三不是老四，一气之下把这个女孩就送给他的妹妹家了，姨家了，所以他长大了以后悔恨在心，恨他妈。我们姐妹好几个，为什么你不把别人送给人，把我送给我姨家的，恨他妈。长大了以后他妈来晚上、他妈妈他爸爸来敲门看见了，一开门找谁，我们来找你了，认识你，一关门好几年都这么样，就是他的亲弟弟嘛，他的亲姐姐们，他来信耶稣了，一信耶稣了他就变了。他跟我的小侄子说，说我姐姐他们家的是在哪儿住啊？你看这么多年人家来拜访你的，进来来吃吃闭门羹。我小侄子说的，你问人家什么？说是我也想回答再回答人家呀、啊。这么多年了，人家来看我了，逢年过节都来，我都给搭一关门。对呀、啊，怎么能这样？我妈不管怎么说，我妈一直生了我呀。我妈妈以生育之恩呐、啊，你把我养大了，可我妈不生你哪有我呀？她怎么那样恨我妈恨我姐姐呢？她就有了什么了？有了爱的变化了。 叫你去感谢神。当你心里有变化的时候，环境上神就开始，环境就兴起环境。他姐姐又来了，他姐姐又来了，这一来一敲钟，一看是他姐姐们进来了。整整往常整整180度的转变，前进，把这姐姐都吓得一跳，说这怎么回事？这里头有什么机关在里头呢？怎么往里挤呢？在高的地方上，在他里请呢？和好了，家庭人和好了，有什么？这就是他里头有爱神的心，有了爱人灵魂的心，他有了爱救人的心，懂得爱了。别说再让你去赌徒，你平常鄙视你赌徒啊，你要有了爱你绝不赌了。人今天赌了以后，你赚了一笔钱你高兴了，是不是？你高兴了人不倒霉不倒霉啊。如果你有了爱心了，就是让你赚了钱你心里难受了。我高兴了，大吃二喝，大喝一通，请朋友大吃庆祝一番。但是人家地方倒霉的人呢，人家家里怎么过呀？你有了这个心了，你再也不干这个事儿了，你就是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心里说的，你有这个变化没有？你我们平常不见得坏成那样，但是你有没有爱神爱人为别人着想这样一种改变生命上的变化？这是一个。再有，你生下来的我们的肉体的小孩生下来都要吃母亲的奶，我们的灵生命生下来也要吃奶，但是灵奶就是聚会啊、读经啊、祷告啊、听道啊等等的，让这个灵生命供应我们的里头的生命。所以对于聚会来说呢，是非常的羡慕，觉得很干渴，听听道你都觉得很解决问题儿，很得滋润，很得甘甜。这一聚会不是谁把你叫来的什么了，也不是人把你车来的，你这我就是愿意聚会跟弟兄姊妹见个面。你有这么样一个变化没有？这叫吃了灵奶的变化。再有，你有没有恨恶罪恶的心？原来你活在罪里头，现在既然神从罪里把你救出来，你现在变这个心大的人了，你这人就恨恶自个的罪恶，喜爱良善，恨恶罪恶。一提罪，免不了有软弱，但是一旦一软弱，心灵里就光底是难受了。原来是死在罪犯过犯里头，以犯罪为快乐。现在你再以犯罪，你以犯罪为苦，你有这个变化没有？你有恨罪恶的心。好了，你有了这几点，我跟你参考，你有了这种变化，你就可以从这个问你自己：我真的信耶稣，我是个罪人，我里头有，从我信耶稣出撒一百年，我到现在是有这方面哪一方面的一个变化？不管你变化的强和弱，你有这么改变没有？有这样的改变，你就祷告，求神帮助你，加添你力量，给你信心，告诉你你已经得了新生命了。如一个人再说我有新生命，咋不咋的没变化，跟以前一咋不咋的啥事都没变化，你生命上有问题儿，有问题儿。我不知道在座你们各位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向妻子道歉，向我父母认罪。小时候我们弟兄们打架，把妈妈气得都抽风，你都认过罪，你对付过没有？你信了主意，信了信了主意，你偷人家东西，你不还给人家，你把这东西还给人家没有？你骂人家，气人家，让人家精神受了刺激，你向人家道过歉没有？你有自己的生命改变，你这个人就告诉你，你生命有变化了。什么人变化快呢？罪大恶极的人，那么马土匪变得突然，因为他罪大恶极。我要往一般的说，我们罪没那么严重，所以啊，特别是有那种人，老好人，虽然没信耶稣呢，这个人本身是个好人。 所谓的好人是人，所谓的不信耶稣的好人，也有那种人厚厚叨叨的说话柔柔和和的，千金卑卑的还慷慨大方的乐意帮助人家，有这种好人有啊，这种人在神面前还是个罪人。但是这种人在信了耶稣以后呢，软不囊的，他变化不突然，所以他就往往对自己就打不好，说我本来没信耶稣以前我就比较慷慨大方，人家有困难了我帮助人家，人家说就有这种人，这种人软不囊的，我给他起了个五斤斤肉头肉脑的，这种肉头肉脑的人生命变化不是没变化，他感觉那么那是那么 clear 那么样，对不对？来怎么说啊 clear 他不是那么一刀切，除非变得厉害，其他的大队人一变厉害显然有个变化，但是那些个那个一头不眼的本来就没坏透顶的那种人呢，变化也有，肯定有，有时有不大显著，他自个儿就甚至怀疑我到底有东西没有。你把以上的几点作为你参考，另外一点我再说一件事，信了耶稣以后不等于你重生得救了，不等于你再没有软弱了。方才不有人说吗？我信耶稣，信主，我还有软软弱弱的。我到底我怀疑我到底是什么？那话里话外的意思，就是你要重生得救了，你就变成永远的长胜将军了。不是，没有一个人信耶稣，他就不再软弱了，还可能，我只能说可能还会犯罪。再会犯罪不灭亡了，因为你有了有生命了，就认为你母亲生了小孩，生下小孩了，好的也是你的，坏的还是你的，而且你对那个坏孩子身体软弱的格外的疼爱。我们当父母有这种认识吧，那孩子特别的疼爱那些个有缺陷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你问什么他软弱，那么我们再犯，我们信耶稣那一刹那是解决什么问题呢？我们和神之间的敌我的矛盾，我们从国内出来懂得这个词儿叫敌我矛盾，和谁矛盾？我们和神是为敌的，原来我们不信神抵抗神，现在自己和神为敌，现在我们一信耶稣就得圣免，一生和好，成为神家里内部的问题，就是敌我矛盾解决了，同时的矛盾。我们一旦解决了敌我矛盾，不灭亡反成永生了。但是我们还会有软弱，再有软弱，那叫人民内部问题。各位懂吧这个意思？我们是神家里的内部问题，不是你再一软弱你又灭亡了，不会的。这叫一次得救，永远可靠。那不等于说你软弱应该，不应该是不应该，但是谁也免不了，因为我们的肉体还在着，会犯忌这块肉体还在着，新生命很幼小，旧生命很强，在这俩搏斗的时候，你有时候新生命力量很强壮，你还免不了吃了亏，妥了鞋，让路，走到弯路了，不怕什么事情都要一悔改认罪，又给自己学习性重新往前走道路，不是说你不要把自己看成我一信耶稣我还有软弱，软弱不软弱不影响你重新重新，那是神家里的内部问题，我明白这意思了吗？哎呀感谢主的我